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现在是8月12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更多的共和党知名人士希望可以摆脱川普，俄斯可能延长在阿勒颇的停火，泰国发生多宗爆炸事件，造成最少四个人死亡，几十人受伤。里奥奥运第六日，拜尔斯体操夺得金牌。中国和梵蒂冈近日接触频繁，台湾的朝野立委呼吁有关当局必须要进行评估，并且做好危机管理。
也就是说，中国所推荐的爱国教会的这个主教，那经过梵蒂冈一个形式上的任命。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伟哲对记者说，中国和梵蒂冈近日的互动显示出双方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谅解，他认为建交的传闻可能成为事实。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文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些知名的共和党人说，他们不会支持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这就是本星期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70多名共和党人，包括前国会议员以及里根政府和两任布殊总统任内的资深官员，起草了一封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普里巴斯的信函。他们希望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停止使用该党的资金、时间、人员和广告来到支持川普，而是将他们用在参众两院候选人的竞选上面。他们说川普赢得11月大选的几率正是与日俱减。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他们还列举了几个例子来到讲明这个问题，譬如川普和一名战死伊拉克战场的穆斯林美国士兵的家人之间的唇枪舌剑，在演讲之中暗示枪支权力支持人士应该向克林顿开枪，以及在众多大小问题上面的谎言等等。共和党联络员维恩斯泰恩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不立即转移他的重心，川普11月一旦败选，就将会摧毁他们在国会的多数地位，他们不能够再等下去，他们要将资源集中在有胜选把握的竞选上面。据联合国官员说，俄罗斯愿意讨论延长在叙利亚被围困城市阿勒颇每日三小时的停火。联合国亦都在调查关于叙利亚军队在这个地区曾经使用氯气弹的报告。俄罗斯军方本来计划从星期四开始进行每日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的暂时性停火，以方便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将必需品送入该地区。但在星期四，一个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发言人穆罕默德·拉什德对路透社说，星期四的停火并没有得到维持，相反俄罗斯军机活动增多，政府军试图向阿勒颇的拉摩萨区推进。据路透社报道，在阿勒颇的一个目击者和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官员证实了拉什德的讲法。联合国曾经说，三小时的停火时间是不够的，他们试图协商将停火延长至48小时，以便将救援物资发放给困在城里面的200多万人。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星期四说，永远不会重新讨论克里米亚被吞并的议题。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维塔利·丘尔金对记者说，克里米亚和俄罗斯两年之前已经完成再次统一，这些是由克里米亚举行的公投决定的，93%的人表达了重新回归俄罗斯的意愿，事情就是这样。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在克里米亚这个有争议半岛上面密谋袭击。丘尔金将所谓的密谋称之为一次明显的蓄意破坏和恐怖主义行动。联合国安理会在乌克兰的要求之下，星期四举行紧急闭门会议，讨论紧张局势。乌克兰目前是安理会的成员。 乌克兰大使弗拉基米尔·尤尔琴科驳回了俄罗斯的指责，并且要求莫斯科提供证据。他说他们如果表示俄罗斯想要跨越从克里米亚边境是恐怖主义行为，如果这个指控真的发生了的话，证据在哪里呢？声明、图片、照片、视频，什么都可以，这些是谣传。他又说莫斯科已经在乌克兰东部克里米亚和两国边界部署了40,000人的军队。星期四和星期五，泰国南部省份发生了一系列的爆炸，至少有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爆炸发生在滨海避暑胜地华恩海岛入口城镇苏勒塔尼以及南部的董里府。警方发言人哈里萨那星期五说，警察认为这些恐怖的爆炸是当地人从事的破坏活动，不是伊斯兰教恐怖分子所为。泰国总理巴育说，爆炸是为了制造混乱和困惑。他又说，为什么这些爆炸发生在他们国家正是迈向稳定以及经济和旅游好转的时候呢？有几千万泰国人在最近的全民公投之中投票通过了军政府支持的宪法。该国军方领袖说，这个宪法为新的选举铺平了道路，但批评人士将这个看作是使到军方在未来把持政权合法化的一个举措。美国体操选手西蒙·拜尔斯已经正式跻身于世界最佳体操运动员之列。在星期四，拜尔斯赢得女子体操个人全能冠军，他的队友拉斯曼夺得银牌，俄罗斯选手穆斯塔芬娜获得铜牌。19岁的泰斯被称为他这一代亦都可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女子体操运动员。美国游泳天才菲尔普斯星期四晚在200米自由泳比赛之中夺得他第22枚奥运金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 出头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国际记者联会批评中国当局企图影响香港和台湾的媒体报道。我们会报道美军说中国的歼20战机和美军的 F-35 战机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也会报道菲律宾和日本的外长呼吁中国遵守法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奥巴马即将卸任之际，专家呼吁尽快对台进行军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奥巴马总统明年一月就要卸任，关注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士正在注意奥巴马是否在离开白宫前再次宣布一批对台军售。美国军事专家说，近日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的军事作为令人感到担忧。在解放军以夺取台湾、突破第一岛链、扩大武力投射范围的长期目标之下，美国应该要尽快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能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不理会南中国海仲裁持续在争端海域建设部署，区域国纷纷感到不安，提高警惕。专家认为，解放军在区域的军事部署长远目标是要夺取台湾，以突破第一岛链，扩大投射军力的能力。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星期二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国如何防卫台湾的座谈会上表示，台湾的民主持续深化被中共视为对其统治的真实威胁。因为过去20年来，他加快了军事建设，都在为了加大武力攻台的能力，以便进一步取得对周边海域的控制。他说，
More recently, the PLA has reorganized. This reorganization enables the PLA...
费舍尔话，解放军最近正在进行重整，这个重整一旦完成， 就可以使解放军对台湾发动快速的突击和协同攻击。中国亦都喺度试图中立南韩、孤立日本。呢个唔单止系中国对台湾军事包围嘅一部分，同时亦都系为咗分化美国喺亚洲嘅盟友。佢最重要嘅目的系要取得对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嘅控制。费舍尔话：中国而家有至少1200枚以上嘅短程导弹对准台湾，估计解放军到2020年将有1500架第四代战机。而台灣可能不會比現在的400架多多，因此在台海軍力嚴重失衡的情況下，美國必須盡快宣布一批新的對台軍售，包括小布殊政府已經宣布但至今仍未實現的潛艇項目。他繼續說，
Let's consider another major arms package for Taiwan.
費舍爾說，美國應該考慮一批新的對台軍售。小布殊总统的军售是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虽然它令人鼓舞，但至今仍未实现。美国必须提出一批军售，所包含的系统和技术都要符合台湾的立即需求，并能扩大它的阻吓能力。此外，美国亦都要尽快完成这个军售的整个程序。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奥巴马政府去年底宣布$180 billion对台军售，与前一次军售相隔4年3个月。这一种将多种武器系统绑在一起宣布，金额庞大的清仓式军售，固然可以提供台湾较多的军备和技术，但是它的缺点是过于醒目，极易引起中国抗议。此外，为选择适当的宣布时机，华盛顿在政治上的考量亦都使北京有诸多空间操作。另一方面，台湾的采购预算和开支管理会由于很多不确定性而难以控制。易思安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回归2000年以前的做法，以例行的方式通知国会对台军售，避开北京不必要的干扰和限制。他说，蔡英文政府向美国提出的军备要求包括海上船舰、潜艇、空防武器及网络安全。美国有很多武器和设备选项可以考虑，不过由于军售在战略、操作及技术三个层面对台北和北京发出不同的政治信号，美国必须考量其内容和做法会被如何解读。他说，
Well, whether we sell Taiwan or we don't sell Taiwan, I think it's important.
易思安说，无论美国卖给台湾或者不卖给台湾，重要的是美国必须经常想到，当美国冻结军售或者采取捆绑式军售，他对台北和北京发出怎样的信号。但易思安亦都说，只靠军售无法维持台海军力平衡，美国还应该从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教育体制等所有领域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全球战略及转型公司总裁保罗·加利亚以谷歌地图示意台湾战略地位，以及为什么中国的海洋作为是以拿下台湾为设想。他说，
In broad military terms, what's happening now?
加利亚话：从广泛嘅军事术语嚟讲，中国正在做嘅系要海军走出去。呢、这个就系而家正在发生嘅情况，亦都系点解亚太地区会有呢一啲纠结不清嘅事情。你可以睇到台湾啱啱不偏不倚嘅喺呢一切嘅中心点。只要拥有台湾，就可以掌握出入太平洋嘅重要门户。嗰、那个系喺作战中打下嘅棋子。加利亚及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洛普西都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严重失败，才会导致今日中国已经认定美国正逐渐失去防卫台湾的能力。但是台湾在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在美中关系上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有必要协助台湾提升防卫能力，应对中国的武力威胁。克洛普西认为，自里根总统以来，美国数十年来的中国政策都以将中国视为利益相关者为主轴，试图以交往及加强与中国商务贸易来影响或者改变中国的行为，使它成为遵守规范秩序的国际社会的一员。不过事实证明，这个政策已经严重失败。美国凡事遇到中国，即因中国特色而自动转弯。如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表现亦都充分反映出它自觉国力强大，更可以不受国际规范的约束。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菲律宾外长亚塞和到访的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星期四共同呼吁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需要尊重法治，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问题，避免武力和恐吓的行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岸田文雄星期三开始对菲律宾进行三日访问，两个人星期四在菲律宾南部城市达沃举行了闭门会晤，就与中国的海上争议和两国战略合作进行讨论，包括日本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艇等。在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岸田文雄说，以法治为基础的海事秩序是区域稳定与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呼吁国际社会确保冲突以和平方式解决。亚塞则呼吁中国完全而且无折扣的尊重法治。他说，菲律宾与日本有着相同的经历，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分别有过被武力恐吓的经验，这个不是国际法所允许的行为。他说，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应该在法治以及和平的架构下提出主权要求。岸田文雄还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面。菲律宾政府于2013年1月将南中国海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国际仲裁庭7月12日公布裁决结果，称中国在南中国海九段线主张非法无效，北京表示不接受不承认裁决。菲律宾媒体报道，中国执法船只继续在斯卡伯勒浅滩，亦即是黄岩岛海域驱赶菲律宾渔民，并且继续在所占领的人工岛上兴建军事设施。在前往菲律宾访问的前一日，岸田文雄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抗议大批中国渔船和海警船进入日本管辖的尖角列岛附近水域。另一方面，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正以菲律宾总统特使身份在香港访问。拉莫斯在启程前表示，这次访华是应杜特尔总统的要求，赴中国与老朋友建立联系。他强调自己只是破冰者，并非去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空军说，美国以及盟国共同研发的第五代战机 F-35 和所谓的中国第五代战机歼-20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8月10号在五角大楼说，拿中国的歼-20战机和他曾经驾驶的 F-117 战机做比较更加合适，因为两者都只具备非常初级的隐形作战能力。歼-20被视为中国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预计未来两年内正式服役。美国的 F-117 战机在1990年代投入实战，2008年退役。1999年在参与北约组织对南斯拉夫联盟的一次轰炸行动中，美军当时最先进的一架 F-117 战机被击落。据信这一架战机的残骸后来被运到中国，并成为研发歼-20所依赖的重要技术。古德弗上将说， F-35 战机侧重联网作战，而且联网作战甚至在飞行员登上飞机前就启动了。美国空军8月2号宣布，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第五代 F-35A 战机飞行队，称会努力在明年年底前将 F-35A 作战飞行队派到太平洋和欧洲战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在2015年宣布了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B 战机飞行队，预计在2017年初将这一支分队部署到日本美军基地。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世界最大嘅新闻业者组织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 IFJ 喺8月11号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当局最近采取行动，企图影响香港同台湾嘅媒体对主要庭审嘅报道。国际记者联盟要求中国有关当局立即停止呢种做法。呢份声明话，8月1号，香港两间媒体《东方日报》同《凤凰卫视》被授予播出著名维权律师王宇在电视上认罪的独家机会。王宇2015年7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拘押，
但是在独家授权一个钟头之后，上海的网络媒体澎湃新闻亦报道了同样的消息以及所谓独家的视频片段。虽然8月2号到5号中国警方邀请东方日报、南华早报、星岛日报、凤凰卫视和台湾的旺报等5间香港的媒体和一间台湾媒体参加天津中级人民法院对4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庭审听证。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说，众所周知，这些媒体的管理层和中国大陆当局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亚太事务办公室说，确保媒体自由进入法院参与司法程序，真正的透明是必须的，这个有助于强化媒体新闻自由，但是只是对有限的新闻媒体开放这些司法报道的渠道，政府是企图控制媒体报道以及公开的画面，这种做法需要立即停止，必须给所有媒体和中国人民完全获取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你而家收听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香港铜锣湾书店5个人喺旧年10月到12月陆续失踪嘅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同震惊。咁除咗书店嘅母公司巨流传媒嘅老板桂文海仍然被中国内地拘押之外，其他涉案嘅人几个月之后都相继获得所谓嘅取保候审。不过书店店长林荣基今年6月中旬返回香港，向警方销案几日之后呢，未按要求返回中国内地，而突然召开记者会踢爆在中国内地被控制8个月的真相。但是围绕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的焦点仍然是书店的股东之一的李波，究竟是怎样在回乡证以及证件仍然留在屋企的情况之下从香港境内失踪的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和谭家琪在香港的报道。
即使外界质疑李波是被人强行掳至中国大陆，但是仍然未获得真正自由的李波此口否认，仅称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偷渡回内地。不过林荣基向媒体证实，在6月返港后和李波的见面交谈中，李波表示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去到内地。此外，与李波是多年朋友的香港作家胡志伟，是7月下旬出版的《香港前哨》杂志2016年第8期中发表李波与友聊天透露铜锣湾书店案真相的长文，详述在李波返港后和他的电话以及会面交谈情况，披露李波被绑架的一些内幕。笔名郑义的多产作家胡志伟的几十本书都是由李波的出版公司出版，胡志伟的太太亦是李波公司的职员。胡志伟本人在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去年10月下旬失踪后，曾经协助李波打理书店的日常营业几个月。胡志伟7月下旬接受美国之音电视专访，讲述有关李波失踪的相关情况。此后记者曾经致电李波，询问他对胡志伟前哨杂志长文的回应，李波表示不接受采访。记者随后致电李波的妻子蔡家平，他表示没有看到胡志伟的文章。记者可以打电话向他先生询问，他补充说不是很信任胡志伟这个人，所以没有看这一篇文章。记者随后再次致电李波手机并且留言，希望能够听取他的回应。稍后李波给记者发短信称，胡志伟所讲关于他的一切全属胡志伟个人的杜撰创作，从未知会过他，就将他的话塞在他的嘴里，他的可信度是零。有关记者对胡志伟电视专访详情，请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两岸的消息。8月8号包括5名台湾人在内的肯尼亚电信诈骗案当中，最后一批涉案者被遣送至中国大陆。台湾外交官对未能够通过法律和外交途径将这批台湾人带回台湾感到遗憾，但表示北京虽然赢了，但赢得惨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陈俊贤8月9号在向媒体讲述5名被肯尼亚法院判决无罪的台湾人仍然被强行押上飞往中国大陆飞机时说，
是所有的文明的手段都使尽以后，我后来发现文明的手段已不过两个字，就是蛮横。
陈俊贤说，所有文明的手段都使尽以后，陈俊贤后来发现文明的手段比不上两个字，就是横蛮。 肯尼亚时间8月7号深夜，最后一批涉嫌参与2014年肯尼亚电信诈骗案的5名台湾公民和35名中国大陆公民被押上一架中国民航包机。此前当地的法院判定这些人诈骗罪名证据不足，各自遣返原地。法院的判决书中明文要求第36至40被告被遣返台湾。陈俊贤说，官司打赢了，但是人在法庭公然被绑走。
所以碰到公安比法院大的国家，我们真有那种秀才遇到兵的感觉。
陈俊贤继续说，碰到一个公安比法院大的国家，他们真是有那一种秀才遇着兵的感觉。2014年11月29号，肯尼亚首都内罗北的一间房屋发生火灾。肯尼亚警方在火灾现场发现了大量的电信设备，总共搜出16部无线电对讲机、13部 IP 电话路由器、多部电话交换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从而牵出了一宗重大诈骗案。目前犯罪嫌疑人分几批，全部遣送到中国大陆。在4月份第一批总共计77人被从肯尼亚遣送回中国大陆时，新华社4月13号报道说，以台湾犯罪嫌疑人为首的电信诈骗犯罪集团在东南亚、非洲、大洋洲等国家设立诈骗窝点，招募话务人员，冒充中国大陆公检法机关向大陆群众拨发电话，疯狂实施电话诈骗，造成巨大的损失。报道称，好多老人、教师、农民工、下岗工人、学生的养老钱和救命钱学费被席卷一空，好多家庭倾家荡产，好多企业破产倒闭，多人跳楼上吊自杀。端传媒今年4月14号的报道说，台湾的诈骗集团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原本在台湾本土十分猖獗，但是在台湾加强立法和严格执法后，先后转向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近年来到了非洲，主要作案对象是大陆人。北京4月份将台湾人强行遣送至中国大陆的做法，打破了多年来两岸在这一类案件之中各自分别处理的惯例。时任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大陆方面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强行带走台湾公民，违反程序正义。台湾向大陆方面提出严正抗议。即将于5月20号上任的后任总统蔡英文当时发布了措辞强烈的声明，称北京当局无权代表他处理涉及台湾人民的遣送事宜，更加不应该以强制的手段将台湾人民押送中国。如果台湾人民涉及海外犯罪问题，应该押回台湾依法审判。北京多次抱怨台湾对诈骗犯的量刑太轻，起不到震慑作用。2016年3月，马来西亚警方破获一个电信诈骗团伙，其中台湾籍嫌疑人52人，大陆籍65人，马来西亚籍2个人。马来西亚当时不顾中国大陆方面的反对，将第一批20名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籍涉嫌人遣送到台湾。台湾自由时报4月16号报道，由于没有这20个人的犯罪证据和资料，警方在讯问两个小时后只能将他们释放。在北京的强烈要求下，马来西亚将第二批32人遣送至中国大陆。台湾亦都曾经对诈骗罪的量刑是否过轻有过讨论。台湾行政院法务部部长邱泰三曾经表示，台湾刑法采取一罪一罚原则，按道理来讲应该不至于量刑过轻。所谓一罪一罚，就是指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数或者犯案次数将刑期累积上去，一个诈骗集团可以被判几十项的罪。虽然是这样，但是轻罪可以亦科罚金，亦都就是通过缴纳罚款减少刑期。台湾中央社报道称，过去诈骗集团的主要嫌疑人往往只是判一至两年，共犯不过是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亦科罚金。北京强行将台湾人带到中国的做法违反程序。520前后的两任台湾政府都表示，北京此举严重侵犯了台湾的司法主权。台湾新政府尤为担忧台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在大陆得不到保障，没办法面临公平公正的司法审判。 台湾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陈俊贤指责，这个是中国大陆对台湾人权最严重的践踏。这件事情强行将人带走，很可能会发生在你我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对台湾的人权侵犯是非常大的践踏。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呼吁国会处理寨卡病毒。死于麻痹症在尼日利亚重现，土耳其空袭库尔德武装。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呼吁共和党议员举行国会紧急会议，着手处理寨卡病毒和其他紧迫的问题。佩洛西星期四在国会山召开的一个记者会上面说，奥巴马政府或者在未来一两日里面为抗击寨卡病毒拨出更多的款项。不过佩洛西呼吁共和党议员返回华盛顿，完成一项给抗击寨卡病毒提供资金的立法。奥巴马政府二月份要求获得$19亿的拨款，但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开始讨论一项由于党派之争而被搁置$11亿的法案。共和党议员曾经表示，奥巴马政府手里面有一大笔没花费的钱可以挪用抗击寨卡病毒。就在尼日利亚消灭小儿麻痹症两周年之际，地方媒体报道了尼日利亚的两个新的病例。尼日利亚领导者报星期四报道，尼日利亚卫生部长说，他们已经派了一支队伍前往出现病例的博尔诺州，给那里的儿童接种疫苗。该部又说，卫生部长伊萨克艾德霍尔教授将这个发展称作逆转，但他又说他可以向全国人民保证，他们会尽一切的可能控制局面。预计政府将会在星期四较后时作出关于疫情的进一步的声明。在库尔德反政府组织被指控在土耳其东南部城市制造致命炸弹袭击之后，土耳其对伊拉克北部对该个组织的目标发动了空袭，并且突袭了亲库尔德政治组织设在伊斯坦布尔的办公室。土耳其国家媒体报道，空袭炸死了希腊特哈夫塔宁地区的几名激进分子，作为土耳其打击库尔德工人党行动的一部分。土耳其经常发动类似的空袭，库尔德工人党十年来一直在度进行反政府的活动。伊斯坦布尔警方星期四上午对该城的多个地点发动突袭，包括亲库尔德工人党的组织的办公室，拘捕了17名激进分子嫌疑人。加拿大警方说，一名加拿大男子星期三在安大略省乘坐出租车前往公共场所试图引爆炸弹的途中被杀死，之前他因为涉嫌恐怖主义活动被拘留过。加拿大皇家骑警指挥官詹尼弗斯特拉坎星期四对记者说，24岁的阿伦德里福星期三在被警察包围的时候，在出租车上面引爆了炸弹装置。这场对峙发生在安大略南部的斯特拉斯罗伊镇。德里福究竟是被炸死的，抑或是被警方击毙的呢？目前还不清楚。出租车司机在爆炸之中受了轻伤。斯特拉坎说，德里福之前上传了所谓的殉难的视频，宣称效忠伊斯兰国，并且发誓要以暴力来对抗他所谓的伊斯兰的敌人。他还在国家媒体上面公开谈论他对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支持，并且说，如果一个国家支持打击激进分子的战争，该国因为恐怖袭击而受害的民众就应该认命。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一个发电厂发生爆炸，至少有21人死亡，5人受伤。官员说，星期四湖北当阳高压蒸汽管道爆炸，这次是中国一系列工业事故的最新的一宗。一艘中国渔船
8月11号星期四清晨在钓鱼岛日本青之尖角列岛附近海域和希列货船相撞之后沉没，日本巡逻船和飞机闻讯之后赶去救起渔船上的6名船员。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救起渔船的6名船员，并且对失踪的8人进行搜救。日本外交部向中国政府通报了上述救助的消息，中方表示感谢。中国一名游泳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查之中呈阳性。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五报道说，中国游泳协会12号凌晨确认女子游泳运动员陈欣宜在8月7号的药检之中被查出 A 型药检呈现阳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哋一个钟头听众热线噶，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嘅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嘅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国政府呼吁中国当局准许一名法轮功学员自由出境。我哋会报道中国同梵蒂冈近日接触频繁，台湾朝野立委呼吁政府必须要进行评估。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高中生在本地升学困难，北上升学并不吸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8间大学联合招生办法最近放榜，应届的日校考生入大学率接近20%。有调查发现，接近60%的受访年轻人希望香港政府增加资助大专课程。另外有调查发现，只有15%的香港中学文凭试考生考虑到中国大陆升学，有下跌的趋势。有应届的高中毕业生说，出于政治考虑不想到中国升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等8间教资会资助的大学联合招生办法，简称大学联招，最近放榜。据统计，今年有超过53000人参加大学联招，当中超过18000人可以升读大学，录取率接近34%，高于去年的接近30%。而今年报考中学文凭试，即是 DSE 的日校高中毕业生，大约57000人，入大学率只有接近20%。由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街坊工友服务处教育中心和社区发展阵线等10个非牟利团体组成的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简称关学联，最近就香港高中生前途问题发表《高中生升学意向与可见发展机会调查报告》，调查访问了214名14至18岁的年轻人，结果发现有接近90%的受访年轻人希望在高中毕业之后继续升学，只有大约10%人选择就业。有接近70%的受访年轻人认为升学是未来生活的唯一保障。由于香港资助大学学位的录取率偏低，接近60%受访高中学生希望港府增加资助大专课程。另外有超过40%的受访年轻人认为应该增加专上科目的多元性。受访者也认为缺乏升学机会是引致高中生压力大的第二重要原因，而缺乏发展专长机会是压力大的第三重要原因。关学联青年组织干事黎允尧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只是着重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4大经济支柱发展，令到高中以至大学毕业生的发展前景受到很大的局限。 好多例如音樂方面的專長都沒有發展機會。
青年人在現在的社會發展上面都挺無奈，因為很矛盾的情況出現，就是他們又想發展自己潛能，但是奈何社會給他們的機會也都 很局限樣，所以加上他們自己一些經濟考慮，其實變相他們 就只可以追隨社會、一些主流行業去發展樣。
特首梁振英近年不斷鼓勵香港年輕人北上到中國升學或者就業，不過今年三月青年民建聯電話訪問580名就讀本地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的青年人，結果顯示 54% 的受訪者表示好認同在這個年代大學學位是必須的的說法，但是有高達 59% 表明不會考慮到中國銜接大學學位，會考慮的只有 25%。 去年一月學友社以問卷調查超過2900名應屆高中文憑試考生有關往中國及台灣升學的意向，結果顯示只有 15% 的受訪者考慮到中國升學，較2014年下跌3%，而不考慮到中國升學的學生近半認為中國環境較差，超過 40% 的受訪者考慮中國的政治和制度。關學聯青年組織幹事黎允瑤表示，他們最近的調查沒有訪問年輕人到中國升學或者就業的意向，不過在訪問過程當中發現很多香港中學生對於北上升學有保留，
因為他們認為香港的教育制度是相對比較完善一些啦，還有其實內地不同的學院校的銜接上面他們都有憂慮的，所以其實大多學生都會選擇在香港升學。
進步教師同盟成員陳維健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2012年開始以中學文憑試，即是 DSE 取代以往的中學會考和 A-Level， 兩試合一之後令到高中生的壓力更加大，而且新高中的課程反而更加單一化，只是著重考生的書寫能力。陳維健認為香港的教育政策缺乏遠見和願景，亦都沒有教育藍圖。
我想人口政策啊嗰啲佢哋都冇 say 嘅，所以咧佢哋唔夠膽承諾啲咩嘢咯。咁但係即使係咁樣都好啦，其實我諗作為一個地區咁地區嘅政府，咁其實你都應該要對成個教育制度有一個即係分析，究竟將來希望個社會係去到乜嘢型嘅社會啊？有啲咩人係出現咯？咁而家好似係腳頭痛醫頭咁樣，就好多時候只係一啲分定咁就有問題嘅，咁就用分定就搞掂咗。
陳維健表示，撥款係非經常性開支，但係教育作為長遠發展嘅政策，應該要有更完善嘅常額開支。而2015至2016年度嘅學年，教育問題已經出現嚴重嘅警號。
呢個學年啦，2015至2016年咧，其實已經30多個學童係自殺啦。咁即係其實呢啲係啲壓力嚟噶嘛。咁而家佢出咗嚟個報告就話有20% 呢啲已經輕生嘅學生就係因為精神問題，咁所以就話要有精神嘅護士入校。咁但係個問題係，其餘嗰80%咧，咁佢完全都冇照顧到。咁另外就係、即係當然死去嘅同學，我哋好唔開心啦。咁但係死者意義，再生嗰啲咧，其實再生有好多同學係曾經試過輕生，但係唔成功。
關學聯最近發表嘅調查顯示，43%嘅受訪年輕人認為社會過於著重經濟發展，同時又唔重視年輕人多元專長發展，以致年輕人唔能夠發展專長，係高中學生感到壓力大嘅原因。而高達87%嘅受訪者表示，高中課程過於著重分數上的評核是壓力大的原因。另外有52%的受訪者表示缺乏升學機會是高中生壓力大的原因。陳維健表示，雖然香港高中生升讀本地大學資助學位的入學率只有18%左右， 不過高中生北上到中國升學的意願亦都不高，主要是由於學位的認受性問題和中國的教育制度。
其實現在他們在國內都很多人在說，根本上我很辛苦地考到很高分，然後讀完個大學出來，這又怎樣？其實社會根本上跟他讀的東西是兩回事來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做什麼要讀呢？做乜要去讀大學呢？即係其實本身係喺如果你講話係大，即係喺大陸嗰個學制入邊，其實係更比香港更加差咯。好多時候，咁所以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咁冇乜必要要真係要升讀咯。
二十歲今年第一次考中學文憑試嘅阿剔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十一歲由中國大陸移居香港。英文程度一直追不上，今年中學文憑試的成績只有七分，不符合升讀本地大學的成績，而出於政治考慮，他不想到中國升學。
始終覺得那邊比較黑暗一點，因為我是在中共那邊下來的，然後中國那邊其實我小學那時候讀根本其實是沒有所謂那些通識啊或者是常識那方面，我反而是來到香港這邊反而才知道有民主這件事是咯，即是有人去敢於去追求，有人去敢於去挑戰，我覺得其實這樣是一件很即是 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自由咯。反而大陸是如果有這些事發生的話，通常會被人蓋了、啊、或者被人拖了坐牢、啊、政治囚犯、啊、這樣。
阿剔表示他的专长和爱好是音乐，但是香港的高中课程很难发挥个人专长，他形容高中学习生活好像坐监，由于家庭经济问题不可以到欧美等西方国家升学，他有报读台湾的大学，但是由于英文程度不足没有学校录取，而报读台湾的音乐学校或者是大学的音乐系最少要有鋼琴八級之類的專業認證。阿剔表示他沒有學過鋼琴，所以到台灣升學也都不符合資格。阿剔表示會在香港報讀專業教育學院的音樂專業文憑課程，希望未來能夠升讀演藝學院，在音樂創作方面發展。阿剔認為香港現時的中學文憑試一試定生死，是填鴨式教育，學生的專長發展不被重視，扼殺他們的個性，只是懂得跟隨社會步伐，很難走出自己的路。香港學友社去年一月以問卷調查超過2900名應屆中學文憑試考生有關到中國和台灣升學的意向，調查顯示近年香港學生赴台升學有上升趨勢，調查反映近三成的受訪者考慮赴台升學，較2014年上升3%。去年香港學生經個人申請報讀台灣院校的人數超過4000人，比2014年多接近1000人。但是調查都發現不希望赴台升學的學生當中超過六成人擔心台灣學歷的認受性。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國和梵蒂岡近日接觸頻繁，台灣朝野立委呼籲政府必須進行評估並且作好危機管理。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引述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伟哲说，中国和梵蒂冈近日的互动显示双方达成了某种程度谅解，建交的传闻可能成为事实。
也就是说中国所推荐的爱国教会的这个主教，那
王伟哲说这个就是中国所推荐的爱国教会的主教，经过梵蒂冈的形式上的任命，实质上中国是拎到女子，梵蒂冈保住面子。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台湾是最不利的。王伟哲说政府不能够漠视中国和梵蒂冈可能建交的趋势，国安单位必须要进行评估做好准备。路透社日前报道说中国和梵蒂冈在四月成立了工作小组，之后双方接触频繁，会谈也已经进入了实质内容，包括主教任命等议题。 而香港的《星岛日报》就说，天主教香港教区书记主教汤汉在香港的公教部撰文表示，梵蒂冈已经同中国大陆就主教任命的事宜达成了初步结果。台湾外交部就表示，同梵蒂冈关系良好，高层互访频繁。对于梵蒂冈同中国大陆的对话，台湾政府都有掌握到。而在野党的国民党立委许旭仁就对美国之音说，以中国的人口来讲，具有庞大数量的潜在信徒，可以理解梵蒂冈一直希望进入中国传教。不过许旭仁亦表示，如果梵蒂冈同中国建交，对于台湾的外交处境将会是一个大危机。
我们很多的邦交国在中南美洲都是天主教，那这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国民党
立委许旭仁说，台湾很多的邦交国在中南美洲都是天主教，这部分很需要去理解是否可能会发生骨牌效应，还要做好危机的管理。同梵蒂冈渊源深厚，亦是虔诚天主教徒的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日前面对记者提问时表示，希望中国同梵蒂冈之间能够继续保持相当的友谊，亦令到台湾的天主教徒得到教宗的祝福。事实上，陈建仁将会嚟紧嘅九月前往梵蒂冈访问，参加德兰修女嘅封圣仪式，并且担任喺仪式当中演出嘅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嘅荣誉团长。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日前致函教宗，呼吁考虑同中国建交嘅时候唔好放弃台湾或者同台湾断交，希望能够采取双重承认的模式。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说，台湾当然乐见双重承认，不过中国方面一定会极力反对，是否能够落实确实是很难讲。国民党立委许旭仁认为，从国际法上来讲，双重承认有一定的难度，虽然梵蒂冈是一个超然的宗教行政区，如果要创造先例，必须获得梵蒂冈、中国以及台湾三方面的同意。梵蒂冈是中华民国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双方在1942年建交，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以及马英九都曾经前往访问过。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呼吁中国当局准许法轮功学员王志文自由旅行出境。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对中国当局取消法轮功学员王志文的护照的报道感到关切。王志文2014年从监狱被释放，美国呼吁中国政府允许他不受阻碍的旅行。据报道，原北京法轮功研究会义务联系人王志文今年一月获得中国当局签发的护照，随后获得赴美签证，但在8月6日在女儿陪伴下试图从广东出关赴美时，他的护照被海关工作人员剪毁。王志文曾经是中国铁道部的一名工程师，1992年开始练习法轮功，1999年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等三项罪名被判处16年徒刑。2014年10月，王志文出狱。特鲁多表示，美方继续敦促中国保护中国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包括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和在国家官方支持机构以外的信教群体的宗教自由。美国国务院在8月10日发表的2015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说，中国政府对宗教实施控制，并且对那些被认为威胁到国家或者是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人士的活动和个人自由加以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加大了对奥巴马总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政策的批评声音，他指责奥巴马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创立人。民主党领袖就反驳说，为了吸引传媒注意，川普什么说话都可以讲得出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先前就指责过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支持那些导致伊斯兰国产生的政策。不过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路德代尔堡的竞选造势活动上，他将话讲得更狠。
In many respects, you know, they honor President Obama. ISIS is honoring President Obama.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话，在很多方面，你们知道伊斯兰国这一帮人是向奥巴马总统致敬，他是伊斯兰国的创始人，他创建了伊斯兰国。而且川普要说， 聯合國創始人應該是不老實的希拉里·克林頓。星期四，川普又重複了有關奧巴馬和克林頓創建伊斯蘭國的講法。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南希·佩洛西怒斥了川普，他說
Demagogues who want to be in the press no matter what they have to say. They make their verbal poo-poo any place to get attention.
南希·佩洛西說，
那些為了能夠上新聞而口不擇言的煽動家，
不管在哪裡，只要能夠博眼球，他們就能夠滿嘴噴糞。這個是戰術，不是失言。大家果然就在這裡談起這件事情來。南希·佩洛西指責美國領導的攻打伊拉克的戰爭破壞了中東穩定，並導致伊斯蘭國崛起。伊拉克戰爭爆發時，克林頓還是參議員，而奧巴馬還未有進入國會。一些共和黨人批評奧巴馬和克林頓在兩年前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攻城掠地時沒有堅決回擊，不過還未有任何一位共和黨高層人士直接指責奧巴馬創建伊斯蘭國。美國之音記者卡斯特華盛頓報導。
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紀念大橋有著壯觀的雕塑，橫跨在波多馬克河上，令到遊客和首都的居民可以往返兩個標誌性的景點，也就是林肯紀念堂和安息這四十幾萬美國軍人的阿靈頓國家公墓。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薩拉伊在華盛頓報道。
每日都有數萬人開車和踩單車經過大橋，或者是在橋上跑步和拍照，但是只有一些人注意到他們腳下的橋身已經破敗不堪。德爾雷肯踩上單車，他說他每日都看到裂縫，總是有人在修補，顯然要修好要花很多功夫。德爾雷肯住在維吉尼亞州的阿靈頓，多年來他每日都會踩單車經過大橋。他说这个算是河边的一个开放空间，建筑气势磅礴。他的意思是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古典气息，他喜欢这座桥，他很有历史感。华盛顿的出租车司机蔡尤姆每日亦要使用这座大桥，他一边开车过桥一边说，他们从这个地方去机场，上桥至华盛顿公路，太多人去阿灵顿公墓了，必须要行那条路，这座桥非常重要。同德爾雷肯一樣，蔡尤姆亦係直接感受到大橋不停的維修同車道封閉帶來的不便，尤其是高峰期的時候。對大橋進行的臨時修補已經進行了很多年，好像關閉外車道同增加限重這樣的長期施工，則影響到大約68000名每日都要經過大橋往返於屋企同工作單位的上班族。2010年、2012年和2015年的緊急施工導致行車道和人行道關閉幾個月，但是對大橋有管轄權的國家公園管理局資金不足。公園管理局說那些維修都只是暫時性。當地的歷史專家和城市規劃專家馬修吉爾莫對美國之音說，國家公園管理局他們從來就沒有足夠的資源，所以他們就說哪裡破損最嚴重就修那裡。如果桥面破损继续严重下去而得不到彻底修缮，估计大桥在2021年就要禁止所有交通。德爾雷肯听说国家公园管理局还为修桥的资金发愁，他感到惊讶。他说他以为政府会出钱，虽然国会在7月拨款9000亿美元用于维修，但是估计全面修缮的费用总计需要2.5亿美元。吉尔莫说他们拿到的钱他对此毫无怀疑，总不能够被这个连接市区和其他地区的主要枢纽崩塌。纪念大桥的情况远非孤立个案。美国土木工程协会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的桥梁中每9座桥中就有一座有结构缺失，但是修缮的进展缓慢，因为美国国会在最近几年一直不愿意划拨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根据联邦公路管理局的估算，美国需要相当于目前年度预算的128亿美元，近两倍的资金，来确保美国的桥梁仍然完好无损。美国土木工程协会发布的一份基础设施报告说，首都的桥梁状况最差，77%的桥梁被评估为结构缺失或者功能过时。此外，白宫估计首都95%的道路亦是状况欠佳。纪念大桥只是华盛顿185座需要受到关注和资金的桥梁之一，他们只有得到妥善修缮才能够持续为上班族服务。吉尔莫说，就和地铁一样，他指的是华盛顿地区的城市地铁系统，这个公共交通系统正在维修， 但系仲系不时会出现列车出轨同误点嘅情况。以上系美国资深记者萨拉伊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第二小时嘅广播频率将会系使用短波7365千赫40.73米噶。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